我跟你讲，这是很简单的读书方法。我一本书拿来，一定会分章节，排好次第，对不对？克期取证，多少时间证的意思，并不是你要什么明心见性了，就要做到。你给自己约定一个时间，多少个周次把它做到，这是我学气管以及我这种个性。Anyway， 就是这样的习惯。你约定好了以后呢，每天就这样子干哦，根本脑袋瓜不用第二个念头去，哎呀，要不要去做功课呢？把做功课变成你的生活习惯、思考习惯，你根本不用在那边犹豫不决，懂吗？该给规律的就交给规律，其他事情 don't bother， 迟早会做到，你知道吗？这种护法很灵光的，他一定会安排你进度，早一点晚一点，迟早一定做到。最后越做越快，越做越清安，越做越看能性高，越做越得力，就这样。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科解？我们先做难的啊，各位先拿到这个简明成编的唯识论。那么这部唯识论呢，你们就把它打开，稍微我讲到哪里的时候，你就翻到那个篇章哈。那我把整部书哈，不管是唯识三十论、宋义贯，或者是成唯识论这本白话讲记呢，我都把它科解成30份。那么先跟各位讲啊，一二三在哪里？那么一呢是缘起，对不对？好，缘起在12页。所以你自己在笔记啊，我白板上所抄的那笔记，缘起的下面你就注明12页。然后你翻开书12页那里就写缘起，标一，对不对？好，你们回家再慢慢这样做了哈。那你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你刚才白板上所抄的笔记每一个项目的下面记上成唯识论白话讲记的页码，回去你自己再用课本跟你的笔记还有易贯三本东西把它贯串起来，对不对？做好标记，然后呢你就把你的 agenda 啊，一年的 schedule 拿出来，每天排好定课，时间分配进去了，剩下就是做到而已，对不对？做不到反正是前后10天都不算违规，正负10天都不算是 delay， 很宽松吧，你 OK 啊，就对自己很不错了，好不好？好，这是缘起。那么第二个呢，总标请看到14页，所以14页那边有没有看到个第二章？有没有？那你就是总标二。好，请翻到19页，各位们看到19页那边有个论文五，有没有？请在那个天的部位写节式，这是我的第三。那么节式到哪里为止呢？节式到21页，到21页论文8之前。所以嘛，你把论文8呢画一条线，对不对？然后呢前面呢就是属于我们的前面三个 topic， 前面三个主题，这样了解吗？好像跟上了吧。好，就这三个我昨天已经在礼拜二的课已经圆满了这个部分。那么我今天已经跟我们11楼法音谷的执事讲了，等他剪接完成之后呢会压片子，压好片子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随白板的讲义档附上以后呢，就会压好 MP3 跟各位结缘，好吗？我就叫他算好人数，我就请他有那么多片跟大家结缘。好，这个是这三分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而后还是会最后回来看。好，你们先去听我之前礼拜二课所讲的内容，我们最后把这个东西当成结论，因为这个就是总标，但是也就是结论啊，我们就是要用整本书来证明这一段文的结论是什么。好，各位看到第四啊，是不是二第四生意？二第四生意在624页，624页倒数第三行论文4，有没有看到？所以你如果懒得翻书，不用翻也 OK 了啊。但是翻的话呢，你们就刚好注记一下啊。 那么你们就在你们白板上所抄的笔记二第四正义那边标示624页到627页，这一篇结束。这是第一个 chapter， 第一个 section， 第一章啊，或者是叫第一节了，第一个主题。好，再来呢是三信那个篇章，对不对？三信我夸胡写个三项，那是因为所那个社大圣人讲三项啊，所知三项啊，或者是所知三信都可以说。那么这在哪里呢？在592页。你说这个廖神林很奇怪，读书是从后头读到前面来。我经常是这样，因为其实照我们现在的习惯都是这样子的，可是以前的书是这样写的哈。592页找到了吗？592页在哪里呢？在第七章，看到吗？第七章论文一那个地方呢，请标三信，就是592页。然后这个篇一直到622页为止，到622页为止，622页第七章结束，622页第三行到那边结束。所以呢592到622抄起来了齁。好，那么第三节呢是三无性，三无性就接着来，在622第八章开始就是三无性，那么不多，到624，到624倒数第四行为止，就刚好接到我们前面的二第四正义。有没有看到？因为二第四正义是我们的一个方法，然后用那个方法才会开三自性啊，三性，然后用三性显三无性，它的逻辑是这样子的。那到时候我讲解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次第讲解，等一下我们用易观的时候也是这样标啊。好，你们只要这个标好的话呢，易观就很容易标了，因为易观文章少嘛。好，这是，而这三个我为什么用红笔写？因为这又是一章，这三节是一个 chapter。以后我如果分章节的话呢，这三个章节我会分成一个 chapter， 有吗？一章，一章里面分三个节，然后再来呢有两节啊。那么第七节是四辩内二分，就是自证分呢、啊，顿现相见二分，就是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在哪里呢？在503页。好，再来503页，有没有看到第五篇开始正辩为是？好，这段文就很重要了。虽然内容不是太多哈，但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从503页到511页，啊，到511页，论文八之前，啊，到论文八之前，了解吗？好，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四辩内二分。然后再来呢，是第八节所谓的八四四分，就是我们的第八一直到前第六第七跟第六还有前五呢，每一个四心王以及心所都可以分作四分。这个说法在哪里说呢？在148页，在148页的第五行论文二，看到吗？啊，所以那边就标第八四四分。那么它到哪里呢？到165页，到165页第四行第三章心所相应门之前，从最简单的二分说发展成四分说，因为二分说是基本，那么二分说又依止于自证分，自证分又依止于政治证分，而发展出来护法的四分说啊。那么这里呢就讲自性缘起的两个基本原理啊，二分说跟四分说，其实是二分说三分说，自证分单独一个就是一分说，所以其实不管一分两分三分四分讲的都是一件事儿，讲就是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你会顿变出我执跟法执，看见我相跟法相，就是因为你顿现二分，对不对？广说四分只是为了解释上的方便，所以有这么多差别的讲法而已，并不是理论上有什么不同。好，这是第二章分作两节，对不对？好，接下来看第三章的总共排序第九节，八四初段、七四初段跟六四初段。初段那个旁边呢写解释名称，就是解释为什么第八叫做阿赖耶，第七叫做莫那，这么这个第六四又有几种分别啊，它的自性简单怎么说怎么定义， 所以这个就是讲释名，就解释他的名称，或者说他的自信，但是没有那么完整讲自信，因为自信不可说啊，正确讲不可说，所以我这边只写初段，就最开始。那么为什么讲初段？因为在成为之论当中呢，它分作八段十门讲第八阿赖耶识，它分成八段十门讲阿赖耶识第八识，它也分成八段十门讲第七识莫那识，它分作九门分别讲六识，主要是讲第六意识啊，九门分别讲第六意识。那么不管是十门分别或者是九门分别，每一个的第一门就是初段啊。那而后我们会看到我们礼拜二的那个讲义啊，还有MP3 的内容，那里有详细讲我刚才讲的那个东西，那个总的科判。那我们心经讲完，这堂课心经讲完，我们还是会看那个科判，那个时候讲义就会到你们手上来了，所以你们直接可以看到讲义的内容哦，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总科判是这样。好，这个呢在哪里呢？你们标哦，我们不翻书了，你们直接标在笔记上面。八识初段在112到116，那至于第几行我们到时候再说哈，而后我们就不细翻了哈。那么七识初段在258页到260页啊，280页到260页。那么六啊不两啊二五八 sorry 258到260啊，只有三页而已哈。那么六识初段是342到347，好，这三段不是那么重要啊，所以我快快就略过了，不让你们看翻书了。那么第十二节八识音相，这个很重要啊，你们翻一下116页。116页倒数第四行论文六，在那里你就写第十二节八识音相。音相在唯识里面就是种子的意思，在阿含经就叫界的意思，界啊，界限的界，就是能生意啊，这是音相。八识建立一个种子的观念来解释一切法的因，所以唯识有一个不同他中的自性缘起，讲的就是因的缘起，种子的缘起。种子是怎么发生的？种子不是，虽然不是实有，但有作用。虽然不是实有自性，但是它有作用，具备有六种个性，叫种子六义，以后谈，都在这一段，都在这一段。那这一段呢，一直到哪一页呢？到145页，到145页倒数二行第二章所缘形象门之前，通通都是这一段，这段挺重要的哦，挺重要的。那么于切斯蒂论呢，讲八识音相没有成为之论这段文那么精彩，但是于切斯蒂论却有下面那个第十三节15一处，所以到时候我们讲那一节的时候呢，我会引用于切斯蒂论，因为于切斯蒂论的十五一处讲得很好很详细。那么有十五一处呢，建立十因，然后十因在不是演戏的那个十因哈，是十种根本因。这个十种根本因呢，又可以把于切斯蒂论吗，把它分解成简单的两个因，能作因跟方便因啊，这到时候我们再谈哈。那么这就是唯识家在成为之论当中怎么来看一切法的升起，一切法升起的功能，用这两节就讲完了。所以这第十三节呢是535页啊，535页，找到论文14吗？啊，从那里标是第十二节八识音相，然后呢，一直到哎，是十五一处，535页到547页，到547页，论文25之前，就是论文24结束。到这里之前通通都在讲十五一处十因，明白吗？所以比较重要的我都会用红笔。那么五种果不是不重要啊，五种果不是不重要啊，但是相对于因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它不能改变。所以五果在哪里呢？就是接下来五四七，有没有 有没有？你们不用翻，就刚才那个最后的论文25，从那里开始第14节无果。啊，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558页，一直到558页，是6行为止。论文35之前，论文35之前，啊，从这里切割开来。因为讲完了因，合理应该讲果，对不对？那你旁边 PS 一下，这个时候呢，最好读一下是所变，所以你在无果的后面呢，就写是所变，然后是所变在107页到111页，稍微要参考107到111这四页，啊，不多了，分量不多，啊，分量不多，就讲说，虽然讲为果，可是它不像是果实，它还是是所变，所以它是如幻梦，隐尘啊。这是让你们了解一下，不要看到无果就以为哎呀有真实自信了。那么这是第14章，这又单独成为一章了哈，14节单独成为一章，虽然分量不多。接下来第15节，哦，15节16节又重要了，讲缘起了。那么缘起的第一个缘起是自性缘起，在517页，517页有没有看到第3章是唯理难心法升起的原因，看到吗？那里呢，你就写自性缘起。那么这个缘起讲的还蛮长的，到535页，到535页245行为止，论文14之前啊，517到535。那么为什么我白板不写页码？是因为你只要拿这个版本，然后呢你可以用在任何一本书，比如说你去读偶一大师的唯识心要，你一样可以用这个纲要书去记下唯识心要你请到那本书的页码，按照我所建议的顺序去念过一遍，然后呢最后第30步骤重新从卷一开始读，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成唯识论很难读，否则你一开始就要面对16议论、96种外道，你不撞墙才怪。你不撞墙才怪。所以呢读论呢需要有老先刚介绍，这不是我的经验哈，是老师这样一路传下来的哈。好，这是缘起517到535页，想看到了哈。那么第二个呢是爱非爱缘起，是559页。559页。各位有没有看到第五章是唯理难有情生死相续的由来，讲的就是爱非爱缘起，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12支无名行道生老死，这当然是超级重要了。那么分量也蛮多，一直到592页，到592页第七章之前，那是不是就接到我们的三自性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没有漏掉任何一页的，到时候你们把它拼起来就知道了。好，那么这两节呢又把它分成一章，这一章很重要，这章讲缘起，是佛法的重要的意思啊。那么再来呢，所依所缘住办跟作业，这四节呢是17、18、19、20，这四节呢我又把它分作一章，由这一章的四节呢说自性。所以自性要怎么读？因为自性就一句话，思量为性相，对不对？了境为镜像，够嘛干单。可是它到底什么内容？你就用这四门来解释它就对了。所以自性本来不可说，强说不过就是一个假名。你要了其名义，你就一定要用所依门、所缘门、住办门跟作业门来了解为什么它的自性是思量。为什么他的自信是色常？为什么他的自信是了境？比如公呢，我被盖销，哇，我是谁？我就说，你们就看啊，我就这个样子，那讲跟没讲一样，那废话嘛，对不对？我当然讲我的职业啦，我打哪来，我往哪去，我的心里面是怎么想，对不对？介绍我这些眷属因缘，讲完了，你们就会比较了解我多一点。老实讲，那样子讲。老实讲都是我的自我吹嘘跟广告，所以人很糊涂啊，喜欢听广告。我那天看了有部片子， 那个很 muscle 的那个史维斯·斯德龙演的那个，他是一个20世纪的警探，然后被冰起来，最后被解冻，哦，然后不晓得在几世纪又被抓出来抓强盗。然后呢，里面很好玩的事情是，他坐在后座，两个菜鸟在前座开车，然后呢，他们说：“哎呀，我们来唱我们最 hit 的流行歌曲。”原来唱的是广告歌，他说，但那个时候古典音乐什么都不见了，只剩下广告歌。他们唱的还很高兴，就是我们的颠倒众生。到最后，佛法正式一点都不留了，只剩下广告歌。每个人唱的高高兴兴，每个人在那边把自己的心情泡在广告里面，不见真实意。哎呀，我看到那一幕就觉得，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生吗？假面人生啊，真的是惊惊惊，绝对不要活在那个世界。这是所依所缘助办作业。那么这底下呢，就是要讲每一个，但是呢，因为所依门、所缘门它不是很完整，它只讲两个。那么，于是我这边就写了，所依门有七识跟六识，你们不用翻，我直接讲，你们抄起来。那么所依的七识在260到290，啊，260到290，六识的部分在481到482，都一点点而已。啊，481到482，那么所缘门的话呢，所缘讲这八识跟七识的所缘在哪里呢？八识在146到165，啊，146到165，七识的部分在290到295，啊，290到295。好，再来看看助办，助办呢就多了啊，八识在165到172，啊，165到172，七识。295到313，295到313，六四的话呢是在352到356，加上367到480，因为它分成两段叙述，啊，它的相应心所，啊，352到356，367到480。好，再来看看第20节作业，作业的话呢。八四也分作两段，145到148，181到188有两段，啊，145到148，181到188。然后呢，七四在294到295，啊，294到295，短短的一两页而已啊，一页半而已。六四只有一页，347。好，以上。17、18、19、20，旁边 PS 一下，有一个小小的不入文的东西，就叫做心所立同门。心所就是我们的相应心所的心所，立就是举例的例，相同的同，门窗的门。也就是说，八识的相应心所处作业受想思，也跟八识的所依所缘助办作业是一样的。它有一小篇文，啊，不然你没有包含这个的话，就遗漏掉了。所以这四门加上一个小盲肠，177到181页，讲八识的五片行，它的所缘、所依、助办、业用跟心王一样，就讲这个观念而已，没有什么内容啊。177到181，啊，这四个呢，都是为了要讲这个八识的自性。啊，用这四门来解释，啊，所以五门呢是唯识法相用来解释任何一个现象最特殊的解释方式，啊，他来观察来描述这个现象，就用这五门来说明。所以一切法本来不可以说，可是唯识很擅长说，唯识很擅长描述跟定义，可是定义跟描述不是唯识唯一的目标，对不对？他的目标是为了让你能够重新定义跟观察这个世界的实相，然后了解为什么得要这样子看。先让你这样子看，再跟你探讨为什么这样子看。当了解为什么这样子看的时候呢，你就得到一个所谓的般若的智慧，而后你就可以用这整个心态去看任何事情，你就通了。 然后有办法，你用这样子面对一切事情，做得很圆满的时候，你就是佛。所以成佛理论上不难，但是呢，要对抗我们的习气就比较困难一点。好，接下来二一二二二三二四这四章四节呢，又是一章啊。那我也是念一念哈，八四在一七二到一七五，七四在三一一到三一三，三一一到三一三，六四呢是三五六到三六七，啊，三五六到三六七是六四，这是五受的部分。好，然后呢，三性，这个三性就不是那个三心三无心的三性了，是指善恶无忌啊，因为你要赶快了，没法度啊，啊，所以我前面就讲三自性也 OK， 但是我又不想写自性，对不对？因为佛法不讲自性见啊，所以他只是讲实性啊，就是那个唯识性，那唯识性就是要说明那个唯识相啊，所以他讲三性也三相也好，这里的三性就是善恶无忌。那八四在一七五一七六。啊，一七五一七六，七四只有一页，三一三，六四呢，三四八到三五二，三四八到三五二都是一点点啊、哦。然后再来讲三断，就是要断什么东西了，就是断种子啦、习气啦、啊现行啦，就讲这三种断。那么这三断呢，八四的一八八到一九七，啊，一八八到一九七。三段这一节八四的部分一八八到一九七，七四的部分呢在三一五到三二五，六四的部分在四八二到四九六，啊，四八二到四九六，好，这是三段这一节。那最后呢，三戒在八四当中只有七四讲到，七四讲一句话，随所生所系，就讲完了。你八四生到哪里，七四就对怂的啦。啊，八十里对，伊就爱甲对，对甲对，吼、哦，啊，就是就是跟屁虫嘛，对不对？因为他就爱八四嘛，对不对？所以八四到哪里受身，他就到哪里报道。三一四到三一五，两页，一页半而已了。好，再来这一章很重要，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三能变分别，在四九六，我们翻一下。在496页第九章综合分别八四，有没有看到？在496页综合分别八四第九章到502页，虽然篇幅不多，只有两行啊，502页两行，这段文篇幅不多，但是超级重要。但是 PS 一下哦，在三能变底下呢，虽然主要的讲解在496到502页哈、哦，这么一点点内容，但是从这里就要回头把847464的页用分别重新读一遍。所以呢，请注明一下，我帮各位找出来哈、哦，84是从112到197，这个不是另外的哈、哦，是刚才已经读过的。在之前已经通通读过到这里为止，因为这里已经是综合讲八四嘛，对不对？所以前面已经重新读过了，所以这边只是再复习一遍，重新复习112到197，连贯的看，不要跳来跳去，顺序的连贯看，再把它整个连贯从112看到197，整个八四重新复习一遍，这样了解吗？然后呢，七四的部分从258到325，258到325，从头到尾一字不漏，重新再读一遍，再读一遍。然后呢，六四的部分呢，在342到496，看起来步头很大，对不对？可是分量很轻松，因为等于白法，这个部分等于白法，啊，等于在讲白法。而且又没有白法那么多，只有51个心所啊，这段文通通在介绍51个心所而已。所以如果你们学过白法的话呢，342到496好像分量很大，可是如果你解释白法，你就用342到496来解释白法，刚刚好，刚刚好分量，342到496。好，再来呢就是比较枯燥的啊， 26节到27节两节，这两节都是证明，证明为什么，记住哦，证成不是为了要证明决定有第八世跟决定有第七世，成立，为什么我要成立第八世跟第七世的理由，懂吗？所以我经常讲第八世阿赖耶，第七世莫那世，是为了要证明二空正见的补助线。我建立这两个观念，就是要让各位明白，而且更容易明白，而且让三根普被的都明白，我所讲的阿赖耶识跟莫那识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掌握二空的证件。所以目标是为了要证明二空，所以才要补充说明第八识的观念跟第七识的观念。可是一般阿含经里面不谈第八第七，中观也不谈第八跟第七，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唯识为什么要安立第八识跟第七识，有他的理由，他理由还讲得很详细。所以我的说明是为什么阿赖耶跟莫那识的安立，如何来观察而且证明二空，让我们把前面的八识五识心所的自信、所依、所缘、住伴跟业用，是为什么能够显了跟成立二空的证件，否则你怎么样去辩证，对不对？很多人读唯识，读到后来一颗心不够变成一百颗心，一百颗心不够，每颗心都还有五门安立，五门安立还不够，还有那么多个版本的解释，不起笑的为弄表，你这样读绝对读不通唯识的。因为唯识讲那么多，就是用很详细次第的方法让你明白怎么来说明二空，所以如何解释二空才是关键。这是我要三令五申反复强调，当今武林很少人这样解释的，每个人都把它搬布的搬到这样，每一个心王心所跟他真的呢，不是说没啦，有啦，对不对？所以我深坑的讲解讲唯识三字经的时候，我就把播的给大家看。本来唯识就是布袋戏啊，好，请多去欣赏霹雳剧团所演的《素还真》，或里面的各些看，更看各位喜欢什么。你们喜欢呀金贴，也是《素还真》，也是《一雅书》，随便你们选呐、啊、吼。但是呢，你就知道它就是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在说明一种个性，那个个性不能说是有，但也不能说是真实嘛。行不行呢？唯识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就是要成立二空正见。可是你怎么成立呢？你怎么成立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正着说、反着说，因为中观只会反着说，跟你讲什么不是，至于什么是，猜悟。我没有竖中指哦，我没有任何不精准的回答，你们就猜。因为他只遮不表啊。那唯识就是那么的三根普被给你讲清楚，说到这么明白，结果呢你不了意，然后说他不了意，是谁不了意？你没有把它解释成了意，你当然就不了意了，不了意你还说他不管用，很奇怪呢。所以这两个部分虽然很枯燥，但是其实蛮重要的。他用五教，就是引五个教言说十种道理，让你来证明第八世有安立成立二空的必要。当然你的根比较立，不用安立阿赖耶识 OK， 对不对？你就说我这一生的业尽了，飘就射到来生的第一个业，中间看不见没有关系。可是他们还是要讲中阴身嘛、啊、我的门公中阴身也是没挖歌，中阴身就是细意识，是第六意识的昏身啊，你还不是做个东西，对不对？你还不是做个东西吗？你总是要为了要说明那个过程，你总是要创造一个观念来讲那个现象跟作用，你总是要讲，不管阿含经要讲，纵观学者也要讲，虽然他破到后来他还是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嘛，对不对？虽然不敢明说，还把唯识骂得 臭头，他还是得讲 something。Why？ 为什么？帮助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清楚楚认识他嘛，不然你猜错怎么办？学佛干嘛要猜呢？对不对？学佛是不能用猜的，猜就是用心意识。佛法要你现证，就是要你就这样明白。虽然我说不清楚，哑巴吃黄连，喉咙梗着一个骂完，什么话说不出来，可是就知道我最后一口气，我快死了。我快死的最后一个念头，我也是明明白白的，懂吗？就是这种现证，凡事都是现证的，不是是不能说清楚，不是不可说。因为动言即乖，动心就错，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不是不可以说明的，它有那个明白的现象。好，这是用五个教，五个教是引经证，教就是经证，举那个经证，佛真的有自己这么说嘛，对不对？然后呢，由这经证 衍生出十种道理，你去现场看嘛，我共无力，我不是自卖自夸，对不对？我不是硬要你们相信，非要相信有个阿赖是不可啊。可是纵使很多教派的人不同意，他还是要去承认有一个类似像阿赖耶识的代名词。所以我们用五个教言引经证，再说十种道理，在197页到257页，197页倒数第二行第九章，如何证明有第八阿赖耶识，举五个教证。好，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257，哦，分量很大，对不对？到257，第二篇结束，啊，整个到第二篇结束，这边就是用五教十理来证明第八阿赖耶识，它有成立二空的论证必要。如果你要让三根普遍的人都明白，不是只要度立根的众生的话，那么安利阿赖耶识是非常慈悲的。所以我给礼拜二班上的人讲，为什么安利阿赖耶识成为圣人讲四个理由。第四个理由，因大悲故，上礼拜写的吧，对不对？因大悲故，记住哦，佛是不舍一个众生的。如果你只讲上上根人的法，你就不是以大悲为本。记住哦，大乘如来的心是以大悲为根本，菩提为上首，止观为方便。如果你违背这三个法则，就不是大乘。如果你只说空是圣意，否认唯是见，你这个思想就不是大乘的思想。我说严格一点就是这样，只是不好批判啊。再骂下去啊，唯识跟中观老是不能够修到顶。可是人家当时在那兰陀寺根本就是一家人，对不对？两个教士故意创造一个正反两方的辩论场合，让学生好好学习而已，对不对？这边学完就学那边，那边学完就学这边。人家以前是这样学的，可是我们今天老死不往来，很奇怪呢，很奇怪嘛，这怪怪的事情啊。好，第27节，证明第七莫那识，有二教六理，讲两个教言，举两个经证，那么用两个经证当中衍生出六种论理，从325页，325页第九章，如何证明有第七识，第三行啊，325第三行第九章，如何证明有第七识。然后呢，一直到341页，341页啊，这就不多了，比起证明阿赖耶识就简单多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不敢用红笔，因为它很吃重，所以我用黑笔表示它的沉重。可是呢，它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懂它的道理，你才知道如何用这两个概念来懂二空。而这个二空不会落空，你会知道，哎呀，因果相续就是因为空。如果不空的话，因果没有办法成立相续。一切法要森罗万象，妙有庄严，就是因为空，所以你就可以真正懂空有不二。不用破破破，破到后来跟你讲空是生意， 最后跟你讲，空也不可留哦。哎呦，连空挣钱都不可留，啊是三明挖哥就讲一个百尺竿头更上一步，跳下去悬崖戏后。很多凡夫就是这样想啊，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他讲了一个平铺直述的话，我意思就是讲啦，你看嘛，如果不空的话，万有不能成立吗？如果我们的脑袋瓜的记忆功能、学习功能不是空性的话，那我的阿达玛都是空孤立啊，我阿达玛是空孤立，我有法都偶是咪咪咚咚啊，因为我脑袋瓜不会变，学再多、诵再多经，我功德不会增加，那我诵经是细后了。当然不是嘛，显然我会变嘛，那会变我就称为那个能变的状态，就叫做空性嘛。你正确了解之后，就是哦，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的中观见，唯识讲得清楚嘛。唯识能够把为什么空能够成立万法的那个成立万法的过程讲清楚说明白，就在这里。所以啦，我认为学唯识要先学中观，学完之后再学唯识，解决中观让你心不安的理由。哎呀，虽然空还是可以拥有万有，对不对？可是这很可怕，那万一空掉没有怎么办？回不来怎么办？有些人学完空之后就落无为空了，这是有一些人当时就是有 这派的人叫做恶取空的邪见者，为了要当时挽救恶取空的邪见者，所以才要无着菩萨创唯识见，否则唯识见本来在解释密经讲讲就好了，因为他本来是为了资源修止观用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变成到后来跟中观这边变得一塌糊涂，不需要那样辩论。好，这是两部分哈。那么28节行果篇，行果篇我用红笔讲啊，他从628第六篇，就是我们的唯识行位五位修行这一段呢，倒是修行次第几乎各种宗派都会用唯识的看法，这是陈唯识论提出来，这是色大僧人所用的唯识家解释密经用的道次第，到现在藏传讲五位修行用的都是唯识见，都用的是唯识见，这是唯识弥勒菩萨从释迦牟尼佛这样一路传来的传承，无着世经的传承，在这边解释很多，乃至于用唯识五位来解释十地经，都是用这个观念，所以这个行果篇倒是蛮重要。从628到753就是我们最后一页，就本书的最后一页啊，第六篇到最后，所以第六篇整篇都是行果，这个部分蛮大，对不对？啊，蛮大，但是反而不难读，难读的部分是因为你证不到那个境界。我们今天在资粮会的到家庭会，到了见道会，三明蛙哥陶金菩萨的，到了修道会龙宫棒嘎，旧经会干母鸡龟蛙哥。你功夫不到那里，你讲这些东西都觉得是在说别人的事情，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乖乖就在资粮位的信位这个地方多集资进账，好好加行，这个比较重要一点齁。但是行果简单的还是跟各位要解释了，像天台齁讲行果篇讲的可复杂了齁，把那个16心16智32位哦，公开不搞死你就不行的，但是他很慈悲，他跟你讲清楚，对不对？可是你要问，我要学那么多以后才开始修行吗？当然不是嘛，要找一个能够安心办到的修行方法，然后再慢慢学那个东西。OK， 这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可是如果你解跟行不并进，你学那个东西会死人。学到后来，我还没有学完释教仪就死掉了，然后行果又一点功德也没有。我不是说学释教仪不对哈，不好，不是，它是重要，可是你要年轻开始学，那么5年可能有一点点懂。用不上，但是呢，你开始修思念处，你发觉越修思念处，哎呀，这些东西就越用得上，懂吗？他们的修行是这样子，阿兰果在归回，老子归回，开始耳鸣听，可能是要考虑一下，我 我不是为了要推销维斯而讲这样的话哦。南无观世音菩萨，我还是很尊敬智者大师的啦，我是智者大师的粉丝啊。有一天我会答应很多学天台的人，因为他们一直希望我讲天台，可是有很多人讲天台了，我不需要我讲天台，对不对？没有人把维斯讲清楚，我这个脑袋瓜，人家说特别适合学维斯，我就来讲讲看。只是这样子，国不理中，不然我也很讨厌维斯。为什么讨厌维斯？是因为我不耐烦了，知道吗？我看第一篇就知道最后一篇在讲什么东西了，我干嘛还要这样子慢慢读呢？我不是说我很立根了哈，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耐烦这样子细细的去推论，懂吗？你会心算，你还可以叠足足啊吗？会吗？啊，不会嘛。你一看就知道答案了，你还要需要去一笔一笔去运算吗？不会。可是台湾人就是这个麻烦，你不肯按部就班的去学 NPM 的数学，那么于是你能够掌握就是四千万底下的算术，四千万以上的算术学不会，对不对？中国人的聪明就是有限度的，中国人聪明就是不想去碰自己不想去碰的部分。于是我们的科学就不进步了，真的吗？我们以前唐朝时候汉唐科学多么进步，我们能够观星象做历算，差之毫厘啊，到那么精细，一个佛教的大和尚一行禅师做出我们现在用以为根据的历算的基础，知道吗？五明菩萨道在这里精彩，在这里精彩，中国人的骄傲在我们身上全部浪费了，因为我们永远用心算，不肯照步来，叫步来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最近被我们那个德国的阿贝啊耳提面命，慢慢找回我以前日本人那种严谨的个性，德国人的思维，虽然保留我法国的浪漫。但是 OK 啊，对不对？还有中国人的差不多。你把这些文化的氛围都学会了，不违背嘛，对不对？不违背嘛。佛的个性就是这样子，锱铢必较，每一样东西只要对众生好，我都学。所以当你个性愿意这样改的时候，就蛮 OK 了。好，第二十九节，破外小。那么因为写不下，我写在右下方白板的地方哦。那么破外小就是我们蛮前面就是破外道，很多人在这里就共孤的读不下去，因为实在很多部派的东西，他讲什么我不知道了，佛法在维世界还要这样的破人家，搞不清楚，说不明白，所以我们摆在最后再看。所以破外小分成两个部分，破外道跟破小乘。那么破外道又分作两个章节，破十我跟破十法。我们看一下哈，在二十一页破十我。破十我，我们刚才不是已经画到二十一页的第二四六七行，对不对？那是前面呢，缘起嘛。啊，缘起啊，总标跟结释是不是画到这里为止？那么从第论文八开始，就是破外道的第一篇，破十我，啊，啪啪啪啪啪，对，破十我，这边先标，怎么知道没有外境？怎么知道没有我？对不对？然后先破我，如何使我不可得也？对不对？问这个问题，就开始底下论证为什么我不可得。然后呢，一直到三十四页。到三十四页倒数二四五行前面第三章，是难破执破十法之前，有没有这一段文？就是破十我。然后从第三章开始破十法。那我的科判跟于老师有点不同啊，请按照我的，我保证我才对啊，因为我的东西是根据成为之论三部述，魁寂法师、玄奘法师的意见做的科判。我想他的科判是最权威的，没有人敢说他不对，至少你用人家的书嘛，你尊重人家最原始的科判应该是对的哦。好，这是21到34。那么破十法就从34页第三章开始一直到57第四章之前， 好，二四五行，第四章之前，有看到吗？好，然后呢，从第四章开始呢，是破小秤的第一节，破余秤。从五十七页第四章开始，有没有破余秤？有没有？啊，破余秤。那么破余秤呢？五十七页一直到101页，到101大楼。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把陈维斯顿拿到101大楼顶楼去吃饭，好不好？不要去吃饭，就没看眺望远景。我们终于爬到最难的部分，因为这部分最难，真的很难啊，五十七页到101那很难啊，真的很难很难，这将近50页的分量啊，真的就这样爬101。我们怎么样？我们从一楼的楼梯开始爬，爬到101就知道，哦，要把这段文学好，有偌喘都有偌喘。然后呢，那么外人会对维斯加有一些防难，在101页啊，101页有没有看到第五章？有没有室外防难呢？防难意思就是说别人故意跟你作怪啊，问一些蛮无厘头的问题啊，那问题也不复杂，101到106就解决掉了。到106的最后一行，第六章章能变体之前就讲完了。好，到这里为止，你们回家审查看看你们这礼拜的功课，就去检查我今天跟各位讲的页码有没有遗漏，有没有遗漏，有遗漏请找出来，好不好？下礼拜跟我讲。好，我自己已经对照过很多遍了，好，你们前后去堆叠一下。好，这里是这里我们跟各位讲的，那么剩下五分钟不到了，我就把这个功课交给你们了，就是我们的维氏三十论诵译贯，你们自己根据我白板上的架构30节自己去刻画，了解吗？不难啊，你就怎么看呢？你就用目录嘛。请各位看到目次第三页，你就跟着目次第三页，因为陈维斯顿比较大篇幅，对不对？所以感觉好像好几十页，对不对？可是这里的诵解就简单了，因为它就是白话一贯的解释，所以你直接就可以用目次第三页、第四页两个目次。如果你不晓得目次的内容，你可以翻看一下页码，然后把它分成30个部分。哎呀，两页分成三十个字，会不会有点分得太过分了哈？不过分，你们看就知道了。你们用这个篇章，那我们下礼拜再来对对地方。好吗？啊，下礼拜再对的地方。那这个功课你们应该可以做得来，啊，不是太难。好，那我们的序论就算是结束了。好，那下礼拜我的安排就是跟各位用2堂课的时间讲心经。为什么讲心经呢？这堂课不是讲心经呢？讲心经应该要花多几堂课，但我们因为不是讲心经，所以不要花那么多堂课。可是为了要讲三十颂，又要跟各位讲。30颂的结论就是要证明心经，因为心经是结论。那么怎么样用30颂证明心经呢？所以有一位学长在周记当中跟我问，有没有心经的过去古大德或者是近代大德的正量境界的叙述。我这样子回答你，所有注解的注释本都是心经的注脚，你同不能同意吗？只是它是随文逐义的消解，还是讲正量？如果你要讲正量的话啊，如果你要讲正量的话，我告诉你，心经的圣义地的部分就是中论，道次第的部分就是现观庄严论，般若法相的解释就是大智度论，观照的善巧方便就是金刚经，金刚经的注解就是世亲菩萨的金刚经论，那是首屈一指要去注解心经一定要读的一本注解书。因为世亲菩萨被人家称是正出地，也就是说释迦菩萨的论文，他最擅长讲家行位的直观， 怎么去证根本智。所以《金刚经论》有人说是无着菩萨写的，有人说是世亲菩萨写的，我相信世亲菩萨写的，因为他的风格我认得，好，很合乎他的风格。所以你去大乘藏找《金刚经论》，啊，不管那个版本是写无着菩萨或者世亲菩萨，但是很难读，跟你讲很难读。为什么难读？因为是正量的叙述，正量的叙述。所以我刚刚所讲的中论、现观庄严论、大智度论、金刚经论，这四部论是你要把心经读懂必读的四部论。这四部论没有读通，心经你根本不懂，你只是在那里念人家的正量的结论而已。我说实话，不跟你扮你委屈，可是这么难懂怎么办？那你只好骗读一切经跟论的注解书，每部注解书都是为般若下脚注。我不是高抬般若的地位，真的他有这种地位。我每次读，我每次都感激涕零，你知道吗？感激涕零。所以你们去试着体会一下。那么下礼拜跟下下礼拜我们分两次，我下礼拜就把心经的唯识科解啊，唯识科解。为什么讲唯识科解？因为唯识经经本无经，本来没有固定的解释，你用任何见解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我这一次用唯识见解心经，我这样子解给各位看，你们看官评评理，讲得通讲不通。如果讲得通，你们就必须相信经而无经，说而无说，相而不相，相无所相。它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就是无量相，随心所变，随事所现。这是般若经的真实意。我告诉你讲一句话，而且这种东西非真如非然物，天台家爽，一念无明法性心，不管你说的怎么奇奇怪怪玄玄妙妙，讲的就是同样一点心，就是般若现观那一念明了心。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去讲，就这么回事。你把他的性相道理所依，我一直讲得很清楚了，用所依所缘住半夜用讲自性，你就明白了嘛，你就明白了嘛。用最笨的方法学上上之道，懂吗？用下下法学上上道，最高明的方便，最高明的方便。净土法门的持名念佛就这么回事，用最笨的人的方法达到最上人的根器正道的结果，是不是最好的方便？信不信由你，对不对？哦，不要单薄拆钢，你练功练规挂波回来要被吹挖，你请外公去那里报道了，你只好念佛去那边找我，不然找不到我。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哈。那么你们手上有没有玄奘版本的心经？下礼拜带来，我相信你们都有。没有的话呢，去找，好不好？去抄 ，OK。好吗？好，大众请合掌。哎，我刚讲了我这个礼拜的题目没有？
没有。
没有。这礼拜的题目就是，上礼拜既然已经请各位写了我的愿景跟业障，那这个礼拜的题目就是说，那你祈求什么？你祈求什么人给你什么样的协助？这些人就包括所有你认得的善知识，或者是佛菩萨，乃至于注解经的贤圣大德都可以。你可以跟你所有你今天心向往的典范人物祈请，但是不要祈请我哈，祈请在佛菩萨贤圣僧传法大德当中，你对特定的哪些人有哪些祈请。所以篇章的题目就是我的祈请，你求哪些加持。好，这是我们这礼拜的题目，也就是我们最后个题目。这题目写完之后呢，我就会给你们回馈，每一个人个别的回馈。好，那我们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呢，如果你们的机会到了，因缘也圆满了，我会建议，那当然看你们接不接受啊。随着唯识教观，你们的个人的家行是什么，好吗？好，那今天就到此。